本期节目是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与忽左忽右的合作节目。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由单向街公益基金会与单独联合发起，旨在联合中国本土的书店管理者与单独所聚集的青年作者、译者、艺术家，由权威作家、教授作为顾问，评选出华语出版世界在一年中最值得关注的声音。文学奖鼓励年轻的思想和写作者，传递出新的时代性和世界感，倡导不流于消费时代的精神价值。年度作家奖项旨在评选过去一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中文图书。
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今天我们来连线一个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就是我自己都有个几年可能没见他了。他那个出现在我们忽左忽右最早的这些节目里面，大家如果去听2018年的节目，其实索马里还是经常会出现，对吧？我们找他单独聊过费兰特，聊过这个那不勒斯，还找他和陶立夏一起来聊过天，讲过一些这种出版界的八卦，包括怎么去应付那种疯狗读者的故事。我觉得那些小故事当时都挺好玩的，而且我跟索马里当年的那些录音，就是在这个播客还是非常草创的阶段，我们的录制条件其实都是蛮辛苦的。我到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对吧？我们在那个黄浦区的某一个桌游间里面，隔壁大概在玩狼人杀，我们在里面非常严肃的讨论意大利文学啊，结果隔壁每次爆发一轮欢呼，索马里就要把那个耳朵捂起来。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录完了那么几期，后来的话过了很多天。然后索马里好像就工作上发生了一些调整啊，搬去了沙特阿拉伯。我们今天就要连线远在沙特的索马里来聊聊天。
忽左忽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再次被陈彦良主播邀请上这次节目。然后我们也今天也在忆苦思甜，曾经当时在那个桌游工作室，桌游应该是一个桌游室玩的那个，
对，
录的那期节目，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条件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陈主播家里已经咖啡啊饺子都已经要快断了，感觉也是借这个机会吧，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机说一本文学杂志，说一个文学的话题显然是很奢侈，但是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听起来对大家不是一个时间的浪费。
嗯，对，因为找索马里来聊当然很主要的是因为他是直接参与了这本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最新这一本书啊，女性作家访谈的编辑的工作。巴黎评论的这个作家访谈系列其实在国内的话他也陆续出了现在是有六册了是吗？
现在其实加起来有八册了。
八册。
对，就是如果关注这个系列，因为它有很多忠诚的读者，他会发现它有两个特辑，就除了说巴黎评论一到六都是作家访谈之外，它其实有两个特辑，一个是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这个也是九九读书人前年推出来的，反响也不错。然后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是我们2021年春天推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好，就反响也无论说是市场方向还是评论界都还不错。对，
嗯，对，就是作家访谈其实对我来说这个系列，因为我买了它前面四本，对我来说还是比较特殊，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从18年之后就开始放弃了之前做文化记者写作的这部分工作吧，变成了一个主播啊，开始用嘴说，就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移。但是在之后呢，我跟很多人聊天聊到 podcast 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经常拿巴黎评论来作为一个例子，因为其实从他的访谈的这种形式，包括他呈现出来的这种文字质感上，我经常就说，其实你看，他其实就像一个很典型的被文字化了的一场播客内容，对吧？就同样的这部分内容，其实他的采访者和他受访的这些作家，尤其作家发表自己的各种的一些生平的感悟，甚至跟这些采访者之间就一些具体的文学话题或者过去的一些经历做具体讨论，这个特别像我们在录播客的时候。所以后来也有一些出版社其实找到过我嘛，他们其实拿到的一个例子也是说，其实你看像作家访谈那样，对吧？他觉得播客可以把直接去进行文字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渊源吧。所以我对这个系列还是很早就抱持一个关注的，尤其是当时第一到四期的时候。
嗯，
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回忆录啊，看这种访谈，就是它是一种乐趣，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作家他抛开了那种自己经过反复锤炼的那种很精致的这套文字化的思考方式但是他以一种更加口语化的形式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经历内容呈现给你的时候，你获得的这个乐趣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要聊这个作家访谈这个系列，尤其里面专门的这个女性作家这个话题，要不先可以让索马里向我们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 他的这个来历吧。
其实关于巴黎评论，我的同事骆玉龙曾经说过，就是最直白的一个介绍，就是他现在巴编辑部既不在巴黎，然后他其实也并不是一个评论。然后稍微关注一下整个就是文学杂志或者文学批评生态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这个杂志它其实跟就是一大美国今年的精神困境有关系。然后我们知道它大概是1952年左右创刊在巴黎，是由一帮其实是无论说从经济上还是从他们的整个资历上都不是一般的美国青年去筹办的一个文学杂志，他们很多人都是从哈佛耶鲁，然后面临一定的精神或者创作困境，然后他们当时选很多人选择就是一代美国人年轻人去巴黎，感觉像是去做一个精神上的流放，因为他们跟垮掉的一代还不大一样
啊。
就是因为在创刊号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创刊语是威廉斯泰隆他写的，他说他们这一代人被前面的那些老一辈的人会评价说他们是被吓怕的一代，以前的经典作品已经在那边了，那你们年轻一代能够为美国文学为欧美文学贡献出什么样的东西，他们那代人当时还没有足够有资格的作品，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说到。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那威廉斯泰隆在创刊号的这个等于像是一个创刊词里面就接应了这个挑战，他就说那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一个等待的一代，那我们作为一个等待的一代的话，我们只有就是说先努力去写，然后在写的过程当中去创作。那他们当时这个巴黎评论的创刊号，他们当时并不是说是一个评论杂志，这恰恰是他们想要划清界限的。他就说现在美国或者欧洲很多文学杂志用各种各样的那种空泛大的口号去讨论文学，但实际上你们做的事儿跟文学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巴黎评论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小说跟诗歌，因为其实从整个西方的文学标准来看，只有这两个才是真正的文学嘛，就是严格的文学范畴。
嗯，
所以他们当时就是说，我们就是等待、等待、再等待，然后继续写下去。反正就是52年的时候，一帮美国年轻人在那边去扎堆。然后《巴黎评论》它其实在几十年里面一直像是一个群体的产物，你不能说它是由某个人的贡献最大。当然，我们待会儿会说到，它有一个50年的编辑。就是乔治普林普顿，这个也是一个就等于是花花公子吧，或者是富二代那种，就挺典型的美国上流人士的那种。然后我们就说回来，就是巴黎评论它从1952年到现在，它其实整个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嘛。我们其实国内就是引进巴黎评论作家访谈这个系列其实是它最著名的一个栏目，但是它的创刊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有诗歌，然后有一些关于欧美文学的一些综述。然后比方说像短篇小说里面创刊号上的一个故事，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叫 Terry Sawson， 据汤姆沃尔夫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开创了美国新新闻写作的一个始祖人。他有一篇就是1962年为那个 Esquire 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在巴黎评论创刊号上写的那个短篇小说就叫 The Accident。这个人后来就是库布里克那个《奇爱博士》的剧作的
编剧是吧？
对，剧本是他写的，他是《奇爱博士》的那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但这个人自己在《巴黎评论》的各种派对上也都是很多八卦故事了，就是曾经跟人家就是女粉丝在那边拖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再对，就是也是一个这样的形象吧。然后其他几个除了我刚刚说的乔治普林普顿这个人，我们待会儿可能想多聊一点。然后其他一些小团体的人，包括其实当然对普通读者没有什么很强的号召力了，但是就有一些是比方说当时从耶鲁然后去索邦念一个语言学，然后有一个叫 Peter Matheson， 他这个人也是巴黎评论一个挺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为什么要提到他，是因为当时去巴黎的很多年轻人是受雇于中情局的，包括这个人也是，他当时在巴黎他主要是帮那个 CIA 去盯一些有他在他们看来比较可疑的旅法美国人，其中包括 James Baldwin， 就是 James Baldwin 这种。
这就是文化冷战呀。
啊，对。然后他整个杂志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下非常的理想化，就是跟他那个斯泰龙在创刊号里面的说的那种非常振奋人心的，就是对年轻一代的那种基调来看。他们当时就是没有钱去租那个办公室，反正就在巴黎左岸，然后他们有一个关系是加利玛办公室，加利玛出版社有一个楼，有两个空房间就给他们了，然后那个楼里面也没有暖气，没有水，然后编辑就只能去隔壁的咖啡馆，就是每天倒水用厕所之类的。然后 反正很穷，就是他们当时那帮美国人在巴黎就是以体验那种所谓的故意的清贫生活为目标的吧。
对。
然后从52年巴黎评论开始的订阅数是4000号左右，就是这么半死不活的运营了一段时间，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小团体就是不停的有人离场，不停的有人加入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难说早期确实有很多人加入到这个编辑部，感觉像是美国在巴黎的一个据点一样。之后我们也会说到他如何在六七十年代会成为就是有点像嬉皮士在巴黎的据点，就是有一批嬉皮士东进去亚洲去什么加德满都，有一批写不出来的人就跑去巴黎，然后就去巴黎评论编辑部就是待着。他们的编辑回忆说，那些从美国来的年轻人会直接问他们要钱，然后他们也会说我们没有钱来提供。所以他的巴黎的部分其实差不多到74年左右就结束了，74年左右他们就受制于成本压力吧，就觉得在巴黎维持这样的一个编辑部太难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女编辑是巴黎评论历史上特别著名，也是少数几个女编辑吧，因为这本杂志整体上还是一个男性的，
对，
欧美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产物。他当时回忆就是说，他跟这个乔治，就是我们说的巴黎评论另外一个当了50年编辑的这个人，在这个以后的节目里简称叫他乔治，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就说我们确实要关了。然后他们两个留在信件的这个就是显示说，他们最后从巴黎把这个办公室清退之后，财产就是三个铁皮柜子，然后两个绿色的，一个红色的，就这么寄到美国去了。然后他们的这个巴黎时代就结束了，但是美国时代就一直还保留的，因为乔治还有他另外几个剧作或者是诗歌编辑，他们会一直在美国，就是自己在家办公，他们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办公室。当然到后来会有一些变化。然后他的主编其实到现在从乔治之后吧，因为乔治是从52年一直负责到2003年去世，但是他之后历任了大概有五任主编。然后巴黎评论上新闻就是2016-17年左右，他的倒数就是截止到目前的倒数第二任主编是因为性丑闻辞职了。然后
Me too 是
对对对，因为当时那个艾森斯坦那个杰伯斯坦那个名单出来之后，直接波及到他，因为有很多出版界或者写作界的人就出来举报他，叫就是 Lawrence Sterling 这个，就是斯特林这个主编，就是倒数第二任这个主编吧。他其实是美国文坛一个挺 playboy 的人物，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巴黎评论才上了这个《纽约时报》的什么那种比较轰动的版面。有女性作家抱怨说，这个 Sterling 这个人是通过就跟他接近他的时候。就给他发文章在巴黎评论上面，因为在巴黎评论上面，任何一个年轻的作家，只要你被巴黎评论刊发，你就有了一个非常有 promising 的这个未来嘛，就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嗯，
所以他之后就是火速的2017年之后就换了一个女主编，
好像也是第一个女性的主编，对吧？历史上。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还可以吧，因为他现在整个杂志还是有他的一个遗产基金会，他有一个组委会，就他并不只是一个人的一个产物。嗯、然后，他的遗产其实现在还在。从52年开始，就是《巴黎评论》这个穷的叮当响的杂志，他每年都会举办两场，大概不止两场，可能有一个筹款晚会，就筹款派对吧，叫 Revel。就是叫狂欢派对，然后这个派对是蛮标志性的，就是感觉像是一个非常小圈子，但是又会把文坛最重要的那些人聚集起来的一个晚会。然后在这个乔治这个人2003年去世之前，他在纽约的家就是这个派对的就是声色犬马的一个聚集场所吧，反正就是那个派对流传出来的故事也非常的多。对、嗯、
对，我觉得他这种气质非常带有很鲜明的上一个那个时代的那种特征，就是你刚说的这种花花公子型的美国有钱文艺男，然后又
对
吧，就是而且还去到巴黎朝圣这个。所以我看到很多也有一些人的说法，说这五十年代这一波人，当然你刚说他背后有这个 CIA，
对，
因为那个年代是文化冷战正在如火如荼的时代嘛，所以你想往巴黎这样社会结构复杂的城市去做这样的一些赞助啊，这仔细想想其实蛮符合逻辑的。但我们一般听到的那种比如说关于巴黎评论的很多的一些文章里面都会声称，对吧，这六个年轻人52年去到巴黎是受到了海明威那一代人的感召海明威自己在巴黎经历过，对吧，流动的盛宴，这个东西是后来大家的一个附会，还是说这几个哥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些表达？
其实从他们所有跟巴黎评论有关的那些人的回忆录而言，就是50年代的巴黎确实就是对于美国人而言是那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呢，就是说白人，美国白人和美国黑人，类似于我们最著名的 James Baldwin， 他眼中的巴黎是另外一个巴黎，绝对不是这样理想、这样无所事事、这么奢侈的一个创作氛围。因为 Baldwin 他的巴黎回忆录是另外一种充满着种族歧视、充满着贫穷的屈辱和对美国人身份非常，他就是既厌恶但是又自豪的一种痛苦，和那些没干没心没肺的，就是感觉为了文学而文学的那些美国白人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就是又有一个完整体的标签，就是美国文学。所以他们当时设置巴黎办公室，也就是说我不但要关注美国的年轻作家，我也希望在这儿关注整个欧洲那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然后在美国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就是说乔治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我插一句啊，这个普林普顿的话，他是从70年代才开始加入吗？还是他从一开始就在？
从52年开始，就是他其实自己是一个能想象出来的那种最多元、最代表什么所谓世界眼光、最代表那种外向的美国人的性格。他自己曾经是在那个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当中，他演过一个贝都因人。大家去看电影会发现一个很帅的贝都因人，他爸爸妈妈都是就是职业都很好的，就是先不说具体家庭背景，但是都是就是等于是上流阶级的。
嗯，
然后肯尼迪遇刺当天，普林普顿在他旁边。
哇，
对。然后他在纽约就是这个上东区的这个派对，肯尼迪的遗孀他也去过，也反正就是这种声色犬马的文学派对，他那个杰奎琳也去过。然后普林普顿这个人他自己也是个作家嘛，他不然他也不会无端来搅和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反正一辈子也写了好一些，应该是非虚构吧，就是他自己是热爱拳击、热爱橄榄球、热爱训师，就是他会真的是训师。
那真的蛮跟海明威那一代美国男性直男作家是蛮像的。
对对，因为有的人他就会附会说他就是创办了这个叫什么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就是参与式新闻这种门类，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体现吧，就他所写的非虚构都是跟他的无论说是橄榄球也好还是拳击，他这些都写，包括他跟就是体育画报的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就是因为他自己也非常的崇尚体育精神。然后我们就是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那个菲利普罗斯早期就是写过一个著名的短篇叫改宗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不信犹太教，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有个短篇小说叫改宗的犹太人，然后他当时就投了一些非常不著名的文学杂志，但是当时呢就是威廉斯泰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巴黎评论这个卷首语的作，也是一个著名的美国作家，他老婆叫 Rose 就当时认识了这个菲利普罗斯，然后非常看好他嘛。就当时菲利普罗斯还什么都不是，他反正就当时那个文章他就通过这个罗斯·斯泰伦，就 Rose Stalin， 就是投给巴黎评论编辑部了，他就非常期待。然后呢那些稿子投过去五个月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音，然后罗斯就非常的难过，就气愤嘛。然后后来 Rose 通过中间人去问清楚了，说这个乔治这个人当时在古巴采访海明威，这个就是整个事情就串起来了，你知道吧。就是其实巴黎评论采访海明威那个也是特别经典的一个反弹。
嗯，
那个文章是发表在差不多是1959年左右吧，就是他那个乔治去采访海明威如何去斗牛啊，如何去钓鱼，那个非虚那个报道也是非常的经典。然后后来就是说巴黎评论还是在大概58年的左右的时间把这个罗斯的这个小说就给他发表了，可以说是巴黎评论也参与到这个菲利普罗斯这样的一个文坛新兴的整个挖掘的过程当中吧。然后呢那巴黎评论他虽然跟他采访很早对吧，我们也知道菲利普罗斯大概差不多是写到80多岁去世嘛，然后他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曾经跟这个乔治说，我准备50岁的时候接受你们杂志的采访，这句话大概就是说在差不多是60年代的吧时候说的。然后这个采访真的是在20年之后做的，就是是在83年的时候，那个罗斯当时刚写完那个解剖课，刚写完那个祖克曼系列的几本，然后那个乔治他们就派了一个也是非常也是一个罗斯的评论者吧，去伦敦采访了1天半，很奢侈了。你就后来面想想，这种待遇就不会有人去。菲利普罗斯是不会让人去有时间去让你接受这么长时间的采访。后来就是他们两个就笑谈说，乔治就跟菲利普罗斯说，我们杂志就为了采访你才撑了，又继续撑了20年，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是这个也蛮有意思，就是巴黎评论他整个采访菲利普罗斯就是在83年采访的，然后 初刊是在84年，就是中间又隔了很长时间。因为我要纠正一下，就是巴黎评论所有的作家采访，其实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气质是一个编辑的结果，就是我们会看快看得出来说它的整个问题都很短，都很精炼，对吧？然后实际上都是一个互相编辑的结果，包括像菲利普罗斯，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采访，
我猜的就一定是这样。对，因为我看到那些作家访谈都是好像提问者抛出了一句话非常干练，然后作家们就巴拉巴拉说了一大通，对吧？我在想正常的访谈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对对对，就是其实采访相当于应该也很精彩，但是他双方都有一个强力的编辑，他们这个改稿子经常能改好几个月，甚至改好几年，甚至在作家都已经死了这个稿子还没有改完，就这个事就发生在那个伊萨克迪内森身上，就是那个写走出非洲的作者，
走出非洲，布里克森
啊，对对对对，包括尤索纳尔是他就是采访完了本来还准备继续采，结果作家又死了，就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
年纪太大了毕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家访谈的，我们翻译或者是说从他的网站和他国外的杂志看到的这个访谈，都是有一个强烈的编辑理念在后面，然后他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其实相对就像我之前在别的地方分享过的，他还是一种比较精英的欧美中心的一个男性视角，
男性视角，
就是他非常冷静，他很简洁，很冷静，看起来好像提问者没有任何的叫什么
情绪波动。
对，然后他偶尔有点幽默，偶尔有点犀利，但是他整个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insider， 就是 我好像对你们文坛掌故非常非常的了解，然后我是读过你所有的东西作品，然后我知道你的整个创作史和你的出版史，因为他们经常会说到他跟这个整个出版的前后的事情，他们都非常的了解。对，然后就是他也有一个特殊吧，就是一个特殊情况，就像我刚刚提到说菲利普罗斯的采访是刊登在84年秋季还是春季，你想菲利普罗斯后面又写了好几十年，但是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就是基本上这个作家一辈子就只采访一次，但除非偶尔有一些特例嘛，偶尔有一些特例，
对对，
他就会变成一种就是不完满的一种，像是一个时间切片一样，你不能说啊菲利普罗斯84年的采访就不重要。对，
而且我还听说过有的一些作家因为一些因缘巧合的关系上巴黎评论上的特别早，比如说我可能50几年我就上了巴黎评论，但那会儿其实我写的东西可能跟我后来的相比没那么好，导致真的成了一个大作家之后反而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巴黎评论了。
可能会有一些以另外的形式，但是就没办法被归入我们就是熟悉的这个作家访谈这个栏目，它这个栏目就好像感觉像是每个人在巴黎评论就是你生前都得来我们这儿留张影，然后得让我们来给你拍一张这个最后的一个定妆照一样，等于像是一个作家他的创作理念和他整个创作生涯的一个定妆照。虽然有的人还是创作初期甚至是创作中期就接受了这个感觉像是被后面的人就是一锤定音的就是盖棺定论的一个访谈形式，但是 anyway 它总之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形式，然后它从它的整个创始开始，它就是有一种感觉像是由兴趣和抱负积累的，它并不像是我们以为的像是纽约时报或者是纽约客，它是那种一个纯粹的非常严格的一个组织形式和它那个编辑理念，
他不是那种说我上来就要做一个专业媒体，对吧？真的很像一个就是美国文艺青年在欧洲中心文化首都搞的这么一个沙龙的形式，但是他还能把它运作起来。你刚刚一说他52年成立到74年才撤出巴黎，能折腾22年，这也很厉害啊，这能在巴黎弄个办公室，听上去好像完全没有什么盈利的一些花头。
对，他们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他的整个发行开始只有4000多份吧，然后你知道他们当时就是拮据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本身在巴黎搞一个办公室，然后其他几个编辑又在美国，然后他们的印厂你知道在哪儿？在荷兰一个很小的地方叫奈梅亨。在奈梅亨好像就是荷兰一个最早有大学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在那儿找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印刷商，然后所以导致他们整个杂志从大概在80年代之前的编辑非常的费力，就是那个样稿都得打印3份，然后一份寄到巴黎，2份寄到美国，然后还要再发给其他一些作家，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要汇总到同一个编辑去处理，然后就是来回折腾吧，然后杂志又是在荷兰印刷之后运到美国，然后他们当时就是美国邮政都后来就是在70年代还是80年代就是给他们最后通牒说你们一年出太少了，你们必须保证一年出4期我才能给你们这个就是二等邮寄 优惠待遇，然后他们就是这帮人赶紧赶赶赶赶，就之前就是随便出，就是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就是所以才会发生像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投了五个月就是一点都没往下进行，第二就是根本没人看，还就是主编还没有拍板，就是因为就搁那儿了嘛。对，然后他们就是除了这个我说的苦苦的靠这个叫什么神秘的派对，就 Revel 这个派对去筹款之外，他们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有一个就是明信片项目，就是有些人就是蛮会有一些收集的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就很多他巴黎评论的朋友们为他来做明信片，然后去卖，然后这个明信片还蛮多有意思的产物，就是其中有一个还是被美国那个MoMA 收藏了
啊，
就是有一个波普艺术家，他是把那个安妮沃霍不是做过一个可口可乐的那个作品嘛，然后他们当时巴黎评论的一个朋友他就把那个可口可乐变成了上面印的字是 Paris Review， 然后去卖，没有卖变成了一个艺术品，然后被收藏了，反正也不清楚他们怎么就这么撑到了现在吧，就是中间的结构可能也会发生很多变化。然后普林普顿这个人去世对他这个整个杂志感觉像是就是一个前世今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吧，因为普林普顿去世的时候就是很多评论都会说啊，那个过时的1950年代那种调调那种腔调可能已经画下尾声了。然后我还可以再说个段子，就是还是跟菲利普罗斯和那个诺曼美勒相关的吧。他好像就是乔治是2003年在纽约去世的吧，然后很多人去参加他的那个追悼会，然后就包括很多这些平时互相不对付的作家，然后那个罗斯跟梅勒是非常互相不对付的，然后两个人就在那个就追悼会门口碰到了，然后梅勒就跟他说，就是他说Philip， 他就说我现在就是每次小便都实在等不及，我有时候经常在电话亭里面小便，然后我们也知道菲利普罗斯也是个前列腺癌的那个患者，他就说那个梅勒我现在也跟你一样，就是我也到了这个阶段，然后那个梅勒就说哎呀你一直都很早熟，你一直都就是很赶的，然后两个人就哈哈大笑，然后就菲利普罗斯的这个最新传记的作者就是说这两个人就是唯一一次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能一起笑得起来的，他说都是因为乔治的功劳。
他们两个应该是比较典型的，真的就是从巴黎评论这本杂志上这本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被文坛瞩目到的作家。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索马里一开始讲到那个特别关键，巴黎评论他虽然说自己是什么评论对吧 Review， 但是你其实就是一个接近于他可能早期更像一个纯文学期刊，当然后来他也增加了一些比如非虚构呀或者说别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载体，总的来说他关于评论的这部分感觉还真的只有在作家访谈里我们能看到，因为里面的这些作家作为受访者他会来做出一些评论，包括我们说到今天要谈的这个女性作家访谈系列里面对吧，你看到有一些非常老派的这些作家们，就是他们谈起脏皮起那些人物的时候其实很不留情的对吧，这 diss 这个捧那个，你会发现就是当作家把自己拉到一个读者的身份上去，他其实还是有挺多看法，我觉得这个是读巴黎评论比较有趣的一点，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文坛的这些大腕不太会在，或者说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感受到的是这些大腕好像不太愿意去发表这些很尖锐的一些看法，这个就涉及到我自己的一个困惑啊。照你看你刚刚介绍50年代对吧，一帮美国的这样的一些高层文青去到巴黎众筹了这么一个文学项目，他怎么就真的能被这么多文学界的人认可呢，就是我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很好奇的。
很难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资料不够多，所以就很难说他具体就怎么样做到，但是他们就是可能建立了一个，就至少他把美国的年轻一代，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这一代，这群人给笼络了起来，然后又加上说其实他的创刊号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有精英背景，就他们也并不是完全的 nobody， 所以无论说是在法的美国人，还是说在美国本土，或者说是在欧洲的很多，包括他们后来采访那个聂鲁达呀，任何的或者拉丁美洲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整个的视角都是从美国发射的一个全球视角吧。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从菲利普罗斯刚刚那个例子，就是说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他是一个非常标新立异的一个纯文学的一个杂志。如果说真的能够坚持那个创刊号里面说的，就是说我们就只关注那些 其实是一种先锋的写作的那些作家，这个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贯彻到这个编辑路线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会有这个杂志可能会有两方面的气质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杂志可以借鉴的，就是它一方面是有非常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采访的作家也好，保持这个形就是类似于作家访谈这种形式也好，又像是某种经典的。
哎，我觉得你这个描述的非常准确，就是你看它这样的一个文学期刊，对吧？它上面其实主体的这些内容还是在推一些，比如说新的作家、新的作品，这部分是面向现在和面向未来的，而且是面向一些文学的潮流的方向。但另一方向，它又通过像作家访谈这样的系列去跟经典进行对话。就这种平衡，一旦你形成了，而且能够产生广泛的效应的话，我觉得它确实就是你很难去动摇它这个地位。你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一些20世纪包括21世纪成名的这些作家，他们就是巴黎评论这本杂志它吸引了一群作家粉丝或者作家读者，这个是一般可能文学杂志甚至不是所有文学杂志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嘛。你像那个阿特伍德他就非常推崇巴黎评论，他说巴黎评论是20世纪以来少数的一些真正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就他也会认为其实文学杂志这个品类里面充斥着非常多的可能他也看不上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因为其实他你因为其实99读书人也有一个可以跟巴黎评论一起说一起放在一起说的一个产品系列叫格兰塔。那格兰塔它本身是一个老牌的英国杂志，就等于是代表了英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的一个想象。那其实我们从这个无论是格兰塔的杂志也好，还是他的这个现在的网站也好，就是能看得出来两家的这个气质还是会有一些不同。格兰塔的话其实现在他的英范儿特别的重，但是就是对，但是巴黎评论他现在的感觉就还他当然是一种美国腔了，然后现在看起来的话就还是就能把好几代人都笼络在里面。就比方说我最近看的就是他有一个巴黎评论，他有一个自己的播客嘛，然后他经常会把他以前采访以前的那些作家的录音拿出来，就是对对对对，然后包括像最近一次，如果说以前太老没有录音的话，他会找一些真的玩票很高级的这个文学票友来给你读。然后我最近一次听到的就是类似于像巴黎评论采访波伏娃的那一篇，就是我们那个女性作家访谈这一期里面也收录的。然后你知道那个他请的是谁来读吗？他就是一个播客，他也就是不会说让你请你多长时间，他就是给你请给我们读几段吧。他请的是夏洛特·兰普林，然后夏洛特·兰普林在那边在为你一个播客在那边读这个巴黎评论以前采访波伏娃的几段，然后你就觉得哦，那他确实就是说他把这个就是尽管乔治这个人死了，但是这个杂志的文学传统还是能够把就是老中青这个三代文学爱好者。或者是说有志文学写作的人都笼络在一起，就无论就是不管说是包括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这个筹款派对，就是这个 Rebel 的筹款派对至今还在进行，所以他整个就还是就是美国人的那一套吧，就感觉像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家庭一样，就是把这个都延续了下来。然后我们其实如果关注巴黎评论网站的话，还是会能看出来它很强的这个色彩。
对，
它有大量的这种经典的权威的部分，就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就是很重的东西，但是它另一方面就有很新锐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嘛，就是巴黎评论它作为一个文学期刊，然后中间它从创刊的时候就开了这个所谓的作家访谈这个系列，其实这是整个这个杂志里面真正涉及到评论的这一块，就是来自于作家本人的看法，就这个在当年应该也算是一个创新嘛，就是他最终你在站在你的角度啊，作为一个专业编辑的角度，他最终是给这个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什么？
因为巴黎评论他所有的这个作家访谈的篇幅其实都会比我们在一般的杂志上看到的都要长，然后他从体量上他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文学访谈，然后他会给就是对于熟悉某位作家的那个读者文学爱好者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像是作家的一个小小的数据库吧，因为它基本上它所有的采访都会涉及这个作家已经有的任何的一个作品，它基本上都会涉及到，然后你可以能看出就是 就是你从读他的作品之外，就是看不得，很少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比方说他的这个作品的雏形是什么样子，他的灵感是什么样子，他的整个这个初稿跟后来的稿件中间有什么样子，有的问题甚至很琐碎。但是你读起来可能会有些昏昏欲睡，但是如果说你对整个这个所谓的小说创作本身非常感兴趣的话，那它这个就提供了其他的文学杂志不具备的这个材料和素材。然后类似于像一些更加专业的读者而言，他们就会看来说，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巴黎评论》的每一个问答就是。当然是要加引号，它是经过一个编辑的问答，你会发现它没有一句废话。就然后我还记得我们19年在上海为《巴黎评论》的某一本做过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请了上海的作家，也是诗人胡桑，然后还有译者评论家陈一凯老师，还有 BTR，就是 BTR 也是最早这个翻译保罗·奥斯特的这个。译者一起来做了一次活动，来分享，就是他们从《巴黎评论》里面来能看到什么。然后陈意侃当时也是被我们另外一个 James Baldwin 的一个书来做了一个活动，他当时就说，做活动之前他要去检索这个作家的生平，然后他去看看评论，看访谈，然后他就会发现说，《巴黎评论》因为他非常的接近作家，就跟你说他能够采访好几次，有的时候采访甚至能在一年能跨越1年的时间，分成好几个月里面分成好几次，在不同的地方，甚至在不同的大洲进行。他可能有的在欧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国去了。他说作家呈现自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深入和深刻，所以当你在对作家有不同的熟悉度的时候，去跟作家交谈的话，你会从他那里收获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说陈意侃说他当时自己在看这个。他看了鲍德温的5、6本书，然后看了鲍德温的20-30篇文章，这个时候再去读他的《巴黎评论》的访谈，就会发现说他的每一个回答里面都有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杂志或者说对于这个栏目非常高的一个褒奖。
哎，你说到这个，我可以插一句，因为我自己做过好几年的这个副告记者，我觉得像《巴黎评论》，当然我没有写过任何一个试者，他是来自于《巴黎评论》啊，那个，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像《巴黎评论》这样的一个杂志的话，尤其他的这个作家访谈系列，一定很受那些，比如说《纽约时报》或者说像什么《经济学人》他们的这个试者版的，对吧？副告记者的欢迎，因为那上面你可以去找到，对吧？他73年。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他怎么谈论自己的这些文学文字成就的？
对。
忽左忽右听友群重新开放了，去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公号下面回复"加群"两个字即可获得二维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我们在小红书上也建了账号 JustPod 气氛组。会时不时的更新一些书单、酒单之类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我们也跟小红书一起邀请大家在上面分享你的播客收听体验。不光是我们的节目，任何你喜欢的其实都可以在小红书上把你喜欢的播客推荐给更多的人。4月23日到5月28日，大家可以发布图文、视频、原创内容艾特我们，注意艾特的账号是 JustPod 气氛组，并带话题井号键。小红书深读计划和井号键我的播客笔记，我们在这一个月也会随机抽一些不错的笔记送大家一些小礼物，比如忽左忽右的神秘周边、杯弓蛇影出品的18斤量或当当100元读书卡。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这个书本身呗，因为今天其实聊了很多的《巴黎评论》，聊了《巴黎评论》下面的这个作家访谈系列，但其实我们要聊的是这个算是这个子集中的子集的一个子集啊，这是《巴黎评论》它的女性作家访谈这本书，也是刚其实已经介绍过了，是那个99读书人推出的，然后索马里啊，包括像我们共同的朋友肖海生老师也都参与到这本书的这个翻译和编辑工作里面去。然后这个女性作家访谈，它其实不归属于那6本算是作家访谈的正传，对吧？它的所有的每一篇都是从这些里面摘取出来的，然后组建了一个新的一本书。
对，我可以说，就说乔治普林普顿他自己在80年代末就自己做过， 他最早的 Women at Work， 他做了一个系列叫工作中的女性，就是他做一个特辑。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Ballet 评论也是一个经常在为自己生存发愁的一个杂志，所以他经常会做一些特辑去卖，就是跟出版社去合作，拿分成也好，或者是直接的销售也好。所以他其实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或者到我们最近熟悉的这个 Women at Work， 就工作当中的女人，巴黎评论其实已经做过四个版本，就是女性作家特辑，就是巴黎评论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辑吧。它其实操作蛮久了，它并不是说Me Too 运动来了之后大家才开始关注，它其实人家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做了。
嗯，是。行啊，我觉得刚我们说了那么多的关于作家访谈，对吧？关于巴黎评论这么多的八卦，这么多的它这个渊源上的，对吧，一个来历，而且聊了很多关于这本文学期刊在文坛里面的很多事情。那么要不还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聊聊关于推出的这本书本身的一些内容啊。因为我看这本书翻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有很多的，因为每一个人物他接受采访体现出来的那种状态，他和提问者的这些对话都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各有特色。这本书一开始当然他选了大概十几二十个作家嘛，都是女性，然后他这个排序来到第一个的是这个伊萨克·迪内森啊，当然我一般称呼他就是布里克森了，就是走出非洲，就很多人是看过那个他的这个电影版本，电影好像有好几个版本啊，就是大家很多看的是那个谁啊，就是Prada 那个女魔头的那个版本，更早的时候那个格丽泰·嘉宝也演过，我觉得非常好玩。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聊到过嘛，你刚提到那个谁来着，就是做出版，就是他跟出版商的沟通当中应该是菲利普·罗斯，然后一开始接触出版商接触的就是非常曲折嘛。我们可以想想在那个年代，对吧，一个新的作家想要去发表自己的作品其实很困难的。你像罗斯他可能还是一个男性作家，这个你涉及到很多女性作家在那个年代其实更不容易。而且其实迪内森他发表作品的年代是要远远早于在巴黎评论的那个时期，因为他是一个贯穿19到20世纪的人，所以你很多时候从他的访谈谈话间能体会到很多上一个时代的故事。比如说他开口就跟你说他第一次来罗马是1912年，连一战都还没爆发，还是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的时代。我觉得这里面就充满了非常多的那种细节，你就真的感觉有点像你在接触一个可能真的就是《昨日世界》里面那种人物。而且明显他的出身也好，他好像是个男爵夫人，对吧？
对，就是他还是有身份的。然后
有身份。
1912年的罗马，对，1912年的罗马可能跟他现在当时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的罗马已经不是一个样子了，所以他逢就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都要感慨一下，就感觉像是今不如昔的那种感慨，非常有意思。对，然后他放在第一个也是出于我的私心，就很奇怪。对对对，就是其实整个这个整个篇目的安排都是编辑可以决定的嘛。然后我又觉得迪内森，他虽然说在中国的翻译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他整个采访出来的一种能量，然后他的个人生平就让我觉得说，对，他是强烈的那种昨日世界的人，离我们有点远，就并不是说经验上有点远，而是说他确实太独特了，所以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来由。
嗯，是的。而且你看他最好的朋友，对吧，还有那个他那个最好的朋友是什么，嫁给了丹麦驻罗马的大使，然后每天他们坐着马车往来，而且他还特别需要强调他在小女孩的时候就拥有一匹小马，就然后他还说什么他觉得这是现在年轻人丢失的最珍贵的东西。我就觉得这种哇真的是上流社会的人的感慨。
是，包括说他当时不是就是在非洲的那个，他就是1914年到1931年在非洲就是嫁给他的表亲吧，然后在那边就是作为一个就是非常落魄的女商人、女生意人，在那边经营咖啡农场。然后他的书里面提到很多，就是其实买下这个农场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这里根本就不适合种咖啡，
对，
反正就是也是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他返回丹麦之后，他就是说去。 就是让他的大哥去资助他来写写这个他的这个短篇小说集，就是七个哥特式故事。然后他就说，他就跟他大哥保证说，我两年之后我就可以靠自己，就是靠这个书来谋生。然后但是后面也很曲折了，就是英国的出版社开始也没有鸟他，
对，
就觉得谁要出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一个女人的短篇小说集。
对，
反正就是他的人生就是太过率性，太过有那种，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十九二十世纪初的女性是非常的被动，囚禁式的，然后他们的人生格局和或者经验都是非常有限。但是狄内森他一开始就等于他的整个人生和他的这个采访出来的这种能量，他在采访的时候感觉已经行将就木，可能一个脚反正已经是肯定是在坟墓里了，但是他言谈之中对采访者的这种表现出来的能量，他对文学的回忆，包括说采访者到最后还把他就是去世之前还没有写完的一个短篇小说的文字部分的加入了一下放在结尾，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用心，也是一种致敬吧。反正就觉得第一篇采访来而言都挺奇特的，然后气场也特别好，所以就把它放在了第一篇。
因为我们知道像走出非洲本身就是他的算是一个自传体的书嘛，他自己也跑到非洲去，当时弄了10000多英亩的土地啊，那真的是大地主啊，这租种咖啡，结果他发现去了之后租下来之后才发现这块地太高了，根本不适合种咖啡。但是即便是如此，你看到他的那个访谈里面提到他的非洲生活，在东非的时候还是很快乐，就是说东非那时候真的是天堂，对吧，是个快乐的狩猎之地。而且他说他除了种咖啡以外经常去打猎，然后包括研究非洲本地的这些民族部落呀，这些就成了他的一个爱好。而且他也说到，就是虽然他没有通过咖啡赚到钱，但是在那边东非的这种生活又很富足，几十匹马和狗，还有很多仆役可以服侍他们，真的是殖民时代的作家。就是我甚至看的时候，我就当时就在想，这种访谈今天如果发表出来的话，一定会受到非常大的抨击的，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很少去反思自己这个殖民时代享受的这些生活。
我觉得可能十九世纪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就是有一种 tough 的感觉，就是他们当时的人享受人生的那个程度和那种快意的，无论是快意也好或者失望也好，可能都会比现代人就是说一个小职员式的那种作家要来得充分很多，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多重身份的一个代表，所以就很难归类，你很难把它想象成是好像是类似于像阿特伍德那种非常专业的作家，就是在那边不停地写。他这样的人就是感觉写作也只是他极其精彩的人生当中的
一部分，
一个精彩的篇章。
对，
然后包括他在采访里面说的分享很多他的那个非洲细节也很好嘛，包括你一定会记得说他的仆人吧，就是每天也可能无所事事，就是生活也很悠闲，就听他讲各种故事，他反正两就是主仆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变得非常的模糊，然后他们会说求你像雨一样说话，就这样的采访这样的句子，当他出现在一个采访当中，你会觉得特别的美妙，又会比很多连篇累牍的那种描述更让你能感受到他当时在非洲的那个生存状态。
是的，而且你想他自己是丹麦人嘛，然后他的父亲又参加过法军，还经历过普法战争，然后他的父亲又跑到美国去，还跟什么美国中部的印第安人又混在一起，就是我觉得包括他成年之后他自己的人生当中，对吧，走南闯北去到不同的大洲，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写作啊，作家这个身份其实对他来说的话是难以概括他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生的。
嗯，
就我刚提到像狄内森这代人，就是他们成长于19世纪，然后又连通19与20世纪，他们的价值观跟当代人呢，其实很多时候的价值观包括所感知的那部分毕竟不一样吧，他们也没法去接受80年代以后兴起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思潮啊，所以你包括我们在提到在看到这本书后面有那个简·莫里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他写那个大英帝国的三部曲的时候，他其实在那个访谈里面也提到过了嘛，他说他刻意的没有去用精英人的这个视角去审视维多利亚价值观，因为维多利亚价值观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在今天看来是应该被批判的东西，但是他其实更加采取的是一种在历史当中当一个公允的沉默的旁观者的视角来进行写作，这种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的这一代作家里面来，就是维多利亚价值观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应当的事情，就是他们贯穿他们一生的这种价值认同，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这些访谈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意外，对吧？看到之后发现，哎，他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是，嗯，你是这么想的， 然后也好像没有去找补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无论是这个他们的回答也好，或者是说当时的采访者跟他们的一个聊天的状态，就还是有很强的就是身在历史当中的一种感觉。类似于像简·莫里斯的采访，其实从89年开始采访，然后一直采访到1997年，所以也是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段落，就是他的那个变性的段落。然后在这个几年之间，你可想而知，这个作者本人也又游历了很多地方。然后他对历史，他对政治，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牵涉政治的人，就是他的整个写作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你就会感觉说，这样的话会赋予他的所有的一个采访一种厚度吧。
对，
就是我相信陈彦良，你当时拿到这个书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些部分会让你觉得有些不耐烦，因为他尤其是类似于像那个阿尔斯去采访琼·迪迪恩，会不厌其烦的在他的前后的所有的这个作品当中去寻找线索，寻找问题，寻找一些讨论的点。所以我觉得他是体面的、恰如其分的对女性创作的一个历史，他们的无论是他们个人创作的历史，还是他们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学进程或者文学历史的看法，他们都是给予很强的一个包容和耐心的。
嗯，
这样在其他的一些我们常见的对女性作家的访谈里面，这种专业度很难看到。而这些采访在我看来是非常专业的。对，
嗯，你自己看这本评论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比如说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最好奇的一个作家？
嗯，我可以说最让我意外或者是惊喜的是书当中珍妮特·温特森那一篇。因为他其实自己也是作为一个类似于像酷儿作家一样的嘛。
嗯，
然后就是他对很多性别问题的看法，对写作问题或者说对自身遭遇的痛苦，都比其他的一些作家释放的要多一些。然后尤其是他在这个性别领域，因为他自己是酷儿身份，就会比方说类似于简·莫里斯面对私人身份或者说私人这个性别认同的阐述要来得充分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那篇也是非常的好看。其实每一个采访对于哪怕是部分接触这些作家的编辑来说都是挺惊喜的，因为他的信息量太过多，然后有的时候他又超越了信息量的层面，就是感觉也像是虽然是访谈的形式，但是又像是很好的人物的肖像侧写。对，就是你可能哪怕不需要看到一篇完整的 profile， 你都觉得说这些都像是每个作家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肖像。
那你有那种比如说本来期待很高，但是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是作家访谈系列还是有点遗憾的这样的例子吗？
其实从访谈的质量，因为他每个14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人采访的，所以每个人的路径都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就像我为什么会把洛丽摩尔的采访放在后面，就是洛丽摩尔其实是喜欢他的人会非常的喜欢，因为他的语言简直就是融合了英语当中就是最幽默最犀利，然后和短篇小说艺术融合的特别好的一种示范。但是国内喜欢他的人并没有那么多，然后采访者就可能就太落入到这个写作细节当中去了，所以读起来会比较闷。然后如果你一篇洛丽梅尔都没有看过的话，会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私心把它放在最后面。然后惊喜的还可以包括是尤多拉·维尔蒂，这个美国南方女作家，就是说起南方作家，维尔蒂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女性写作者嘛。然后她里面其实对美国的南方写作，包括说对短篇小说艺术，涉及到南方作家肯定会涉及到种族问题嘛。
对，
她对这些问题其实采访回答都非常的精彩。所以
是
尤多拉·维尔蒂，虽然中国读者也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个采访还是非常好看。
我印象很深刻，她把那个契诃夫跟南方美国的南方写作做比较，说那个俄式幽默跟美国南方人的幽默很像。我是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里面会有很多重复的问题，就是巴黎评论他肯定会去为他们描述一个这些人的一个创作肖像，就是他们的作品或者他们的气质精神更接近于哪些作家，会问这些女作家跟奥斯汀的关系。然后像迪迪恩他就会说，我觉得我跟奥斯汀这个人肯定是不会很对付的， 然后他们拿这个问题来问维尔蒂的时候，那然后维尔蒂就是他会说，他觉得奥斯汀和契科夫两个人在我面前，那我肯定更跟这个俄国的男性的契科夫更是同类，精神上与他更为接近。
对。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女作家她并没有存在一个说啊，我们是非常的一个女性光谱，其实这些人的灵魂大多数时候在写作方面其实就完全是超越性别的。
是的。而且有点像你刚刚其实提到你特别喜欢那个珍妮特那个温特森的这个访谈嘛，其实他在里面也提到过啊，
对，
就是我印象他提到应该是当时那个提问者问他，就是他的工人阶级出身嘛，和他的这个写作本身的一个关系，然后温特森也就等于是否定了这个设问，他认为他并不因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他就一定要在他的文字当中表现太多这样的一个立场。对，然后你刚刚说到了包括对于女性的很多看法的话，这个我觉得体现在那个第二个就那个尤瑟纳尔的那个访谈里面是格外明显的，他直接说我对女权毫无兴趣，这个他个人当然很有个性，而且他也属于跟刚我们聊到迪内森很像嘛，他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就他这种观点可能也很个人化。
其实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文十四篇访谈拿出来看的话，会发现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其实都是持这种立场的，就是每次编辑部拿一个性别问题去问他们，那得到的基本上会被他们疏解成就是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化解掉。然后其实尤瑟纳尔他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其实跟后面就是类似于像法国的那些萨洛特呀也都是非常的一脉相通的，他们其实就是在放在今天肯定会被 cancel 掉，
一定是这样子。
对，因为尤瑟纳尔他在采访当中他说，因为我们之前也引用过，他说就是一个愚蠢的女性和愚蠢的男性同样的无聊，他觉得愚蠢或者是恶在这个性别当中是均等的。那现在这样的问答答出来肯定就会被人批判说你又忽略了这个整个历史或者社会结构对于其中一个性别的一个压迫。
对，
对吧？
对，
所以
对，就尤瑟纳尔我觉得属于很典型的跟那个就是跟那个迪内森可能真的有点像啊，都是出身很上流的这种阶级，那同时可能尤瑟纳尔身上他这种学者气质可能更明显一点，就是对于写作的投入呀，我还蛮意外的，就是他说到这个哈德良回忆录的时候，因为他这几乎是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嘛，然后巴黎评论就是当时就直接问他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选择历史小说这个类型，他就说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历史小说，他不认为这是历史小说。但实际上你看他整个的访谈里面其实我觉得不可否认他对历史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关注，而且他不光是关注历史，包括他关注宗教呀，关注一些神秘主义苏菲主义，甚至关注一些远方的异文化的这些文学潮流，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包括他对三岛由纪夫的推崇，然后他对其他人物的一些评价嘛，这个真的超级有意思。
包括就是说他的每一个作品里面都会有一个男同性恋者。
对对对。
就是一个女性，她女作家，她孜孜不倦，她自己虽然她自身不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者，但是她的情感关系还是偏女性的嘛。但是她的整个作品里面，无论说是她自己的小说里面都会有一个男同性恋者的一个身份，然后包括说她翻译詹姆斯鲍德温和这个三岛由纪夫又是两个男同性恋者。所以就是他本人就放在今天就完全是对于我们今天热炒的这些性别话题肯定是非常不耻的。
对，
就基本上如果我现在想到，如果你今天去采访，如果让你今天去采访尤瑟纳尔，那基本上可能会是让你最为头痛的一次采访。
是的，而且尤瑟纳尔应该是在这里面跟那个提问者有名，当然我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原文是否也是这样的一种气质啊，就感觉尤瑟纳尔跟那个提问者之间的这种互动确实很硬。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感觉他在教育小孩。
对对对对，很
像朋友在教育小孩。
没错没错，就包括那个提问者好像做了很多在他看来不太懂事的事儿，比如说把他的作品跟纪德的作品进行比较，说两个很像，然后尤瑟纳尔直接就说我不喜欢纪德，我觉得他的作品很干而且粗浅，他用这样的形容词。
对
对，那个提问者还要孜孜不倦的继续说哪个作品里面纪德和你都用了以信件的这种形式，对吧？然后被他打断，他说这种信件的方式来叙事是法国文学的古老传统而已，就这已经有点轻蔑了。我觉得这种对话是非常好玩的。
对，
要不聊聊那个费兰特吧，我自己还是特别有兴趣，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录节目专门花了2期的时间来聊费兰特嘛，你又是当时推出我的天才女友的中文编辑那么费兰特的这个访谈录在巴黎评论发出来的时候，你那是不是就是在那几年啊？
对，因为因为要早于我们中文版出版要很早，因为这个是采访是在他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失踪的孩子》出版的之后，就是因为可能这套书出到第四本已经开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了。
对，
那这个出版人，因为出版人就是采访者，我可以先说一下，费兰特的采访是非常的特殊，因为他是由这个匿名作家的出版者一家。就是费里一家，就是夫妇带着他的女儿，然后在那不勒斯跟作者一起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一个采访，然后这也可能是目前的出版史上唯一的就是宣称是跟费兰特面对面进行的一个采访。
嗯，
因为之前我们所有的采访都是通过邮件信件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巴黎评论能够就是委托他的出版人一家来进行这个采访，也说明他们的分量之重吧。因为其他的采访基本上都还是一个代理的方式，就是作家还是通过信件，他擅长喜欢躲在这个不用面对面的这个信件之后，因为他觉得他反正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同样在进行虚构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巴黎评论这个采访就第一次感觉到说费兰特这个人，费兰特在那不勒斯这样一种强烈的一个空间感，因为这个采访里面也会很多次提到说他们身处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采访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采访。
嗯，那次采访之后，费兰特的真实身份是已经被公布出来了吗？
还没有，对，因为这个采访出版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状态，他的身份揭露上到2016年，也没有说是确定揭露吧，只是说有越来越多的报道去集中在他的创作身份上面。
嗯，
所以巴黎评论在这个那不勒斯这次的一个委托采访，其实还是比较。非常严肃，就大量的问题集中在费兰特的前三本创作跟后面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创作的这个整个脉络里。
对，
所以对于很多人，对于想了解他的整个创作史的读者而言都是很珍贵的。
是，
就能看到虽然他的前三本小说还没有出版成中文版，但是就能看到说作家好像有很多遗留的问题，从1992年开始就一直延续到后面，然后包括说又能看到说他前三本跟这个那不勒斯四部曲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创作访谈。
嗯，对，我觉得这一篇的话我看下来是就是它非常的饱满，它就真的很像一个很标准的作家访谈。因为里面大量围绕这个作家本人的一个创作生平，尤其是他最重要的这些作品和他的前世今生的这些细节嘛，尤其你刚提到的他的前面的这三部作品，这些三部作品可能中文世界的根本就没看到，但是这三部作品里面的很多内容甚至角色就是直接给后来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提供养分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的，这不光是作家了，很多电影导演也是这样子，对吧？我们看新海诚也好，看很多的那个押井守也好，包括像黑泽明，或者说就是你去看到他早期的很多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年轻时代拍过的一些东西没那么有名，但是他后来晚年的某个大作或者盛年时代的作品里面的角色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设计过了。
对，所以就是说从这篇访谈里面能看到，就是费兰特他本人的创作发生的一个质变。
嗯，
就类似于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出版人会问他，会直接说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承认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就是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友谊的一个文学传统。那我们其实如果看完这篇访谈，我们会知道说费兰特前面三本小说写的也根本也不是女性的友谊，他写的还是那些非常孤立的没有任何援助的，就是要么就是濒临崩溃的，要么就是跟自己的母亲至死也无法和解的，要么就是跟自己的女儿终极隔膜的那种母亲。
嗯，
所以就是能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整个前后的创作生命是在某一个节点发生了一个神秘的一个质变，一个教变。
嗯，
所以反正就是说他整个采访是给这些问题意识或者也好都留了足够的空间，然后作家在面对他们采访的时候也都回答得特别的饱满。
对，这回答很诚恳嘛，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写作者来说倒是非常有参考价值，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结构很复杂的书，对吧，如何去构思，如何去开启它，其实你如果真的听这个创作者本人的一些 推行致富的这样的一些表达的话，我觉得能给很多人信心了。就包括他自己说，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要去写作一本很复杂的这样的书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只是想写一个始于一个很阴险的布娃娃的游戏，然后终结于这个主人公会失去一个女儿，只是想写一个这样的东西，之后才下笔之后慢慢的才把故事一步步打补丁修改成了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对，然后他包括说他甚至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他就说他第一次写《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他会坦诚的说自己的前三本小说像是某种就是像是一个人要对梦境的一种描述，
嗯，
就是你要去捕捉那种让你很难受的情绪和无法捕捉的东西。但是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他其实会感觉这个小说有点像是在潜意识层面在进行了，这其实是不一样的。反正就他的出版人跟他之间建立了一个大概有30年的一个友谊吧，就是从他是一个寂寂无闻的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开始，就一直在致力于出版他的作品。所以当他们能够去好像是抛开那种日常的合作关系来进行这样一个采访的时候，好像也像是特别的一种友谊的一种体现。
嗯
嗯，我觉得我读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就是他们其实哪怕我再熟悉你的作品，但是我其实依然不了解你。
嗯，
我还是依然要问很多你从前到后你是怎么样想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依然在30年之后依然充满着好奇心，而且充满着对作品本身的那种真正的想要去探究的这种意愿，其实很难得。
然后这个系列里面其实还收录了一个美国的女作家嘛，就是那个琼·迪迪恩。
嗯，
她的作品应该最近啊，因为她是去年去世的嘛，然后正好是不是就是去年她那本《向伯利恒跋涉》才推出了中文版，就是这应该是她的处女作吧，还是她最早期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像是她早期的一个集子吧，就是风格也还是跟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1968年写的嘛，然后他到79年之后才开始有一些风格的上的变化。
嗯，而且他也是横跨那个非虚构和虚构，他好像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两次以作家身份登上那个作家访谈的作家，这个蛮特殊的。
是。对，因为1977年他是以一个就是虚构作家的身份，因为他当时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小说。
嗯，
虽然他的小说未必为大家所喜欢，但是他当时登上巴黎评论是因为他是以这个小说作家的身份来登入的。后面这个第二次的采访呢就是2006年、当时他已经接连失去了他的丈夫和他的养女。
而且应该就是
对，也是在他写出了《
奇想之年》
《奇想之年》之后，
嗯，
然后要再加上采访者是那个 Hilton Ellis， 其实也是美国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位写作者。嗯，谈的感觉就是第二次采访有一种很强烈的后辈对前辈的那种仰视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来，我读出来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嘛。
哦，
然后 DDN 他自己会像《伯利恒跋涉》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也对这个采访。他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他是怎么样形容自己在采访的那个状态的嘛？他就说因为他自己身材娇小，然后气质特别低调，然后非常不善于表达，所以别人都会忘记他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女人，因为他会觉得说作家也好记者也好，
对，
最终都是会在出卖别人嘛。所以
是
他当时在像伯利恒跋涉里面是这么样来形容自己。他其实早期像伯利恒跋涉写的，其实你现在再去看何雨佳翻译的也很好，对不对？但是你再去看，你会发现就是还是比较软的一些东西。
嗯嗯，
就还比较抒情，就不会像他后来为那个《纽约时报》做各种系列采访之后，他想试图跨越的那个写作领域，就前后会有很强烈的对比。那我会觉得说，他的政治写作其实对他琼·迪迪恩成为琼·迪迪恩是非常重要的。他还是要去接受杂志的委托，然后就直接上路去采访那个萨尔瓦多，当时正是国内内乱乱得不行的时候，包括去采访迈阿密的这个民主党大选。就是这么一个娇小的女性，那么漂亮，那么沉默，然后她要去探索这样的一些非常硬核的题材，其实对她的整个创作生涯都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帮助她实现了从私人写作到这个政治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嗯，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琼·迪迪恩，不会觉得他是一个 孤独之心小姐，
嗯，
她是一个非常饱满的立体的作家的形象。她既能够去写很好的就是政治的非虚构报道，当她进入私人领域，当她去写《奇想之年》的时候，又会是收获了太多的共鸣，就是说她能够把私人写作也写得那么的有力，那么的有穿透性。所以就还是说这些。无论是琼·蝶丁也好，还是这个里面所有的女性作家也好，其实每个人的作品都非常多，它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只有代表作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对，
然后我们也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有点琐碎，有点部分地方就是有点过于技术啊，过于专业化的一些采访，其实就是能看到说把女性作家还原成女性作家的一个尝试吧，就他们本质上不要把它直接想着是一个女人，她其实是都是每个人都是一本一本接着写的，都是很艰难的去克服了很多困难。
嗯，
这个困难其实在希拉里曼特尔那一篇，就是狼厅的作者的那个采访当中暴露的也非常的充分，那一篇也是其实读起来非常的励志的，因为曼特尔他作为一个世界著名的英国历史小说作家，他能够实现很多男性历史小说作家都没有实现的成就，背后克服了太多的东西，包括说他自身的身体条件也好，所以也非常强烈推荐希拉里曼特尔的巴黎评论采访。
嗯，对，整本书的话有非常多的这些细节，我们刚刚聊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真的可以收一本这个女性作家访谈这个系列。而且刚听索马里介绍，这个也确实是你们整个系列里面卖的最好的一本啊，所以也鼓励我们的听众可以去，对吧，购买一本然后来看一看。反正我觉得这种大量的，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索引啊，就很多时候这些作家未必你都接触过，未必你都了解，对吧，其实有时候你看完之后，你会说不定它能够成为你进入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一个入口，这个也是不错的。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找索马里聊了非常多，也非常感谢他。我们这个上海和这个沙特之间，对吧，相隔5个小时，这个录制也不容易，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什么时候跟索马里再见面，然后索马里回上海也好，或者我们在其他什么地方见面也好，这个毕竟大家也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拜拜。